识时务者为俊杰。
大家好，我是芷琳。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校园午餐可以怎么用创意来推动食农教育。前阵子大享食育协会主办了一个台日韩学校午餐与食农教育交流分享会。那在这个分享会上呢，除了邀请日韩讲者来共同探讨日韩的校园午餐情形之外，也邀请了台湾营养师来分享他们是如何透过校园午餐来推动食农教育的。那主要包含了以下两个计划，一个是台日韩学校午餐交换计划，一个是国产红豆入校园行动。那首先这个台日韩午餐交换计划今年是迈入了第三届，在过往的两届之中其实只有台湾跟日本，但是在今年加入了韩国。这个交流项目其实白话讲就是像过去两年就是台湾开食谱给日本，然后日本开食谱给台湾，所以这个交流项目就包含了食谱内容的讨论，或者是直接到当地参访制作食农教育教材等等，然后最后会选择在学习中的一天来供应这个交流的食谱，然后再透过视讯来互相分享交流的成果。那在过去的两年之中啊，台湾的营养师们就透过这个食谱交换，然后直接到日本当地去品尝他们的营养午餐，还有观摩厨房的作业流程等等，就发现了台日校园午餐各自的特色跟一些差异哦。比如说日本的食谱特色其实就是蛮常会着重在在地食材的选用，餐点之中常常都会有当地的农渔产品啊，然后还有他们非常强调和食文化，比如碗筷怎么使用，还有像是器皿摆放的位置也都有所讲究，对用餐的礼仪是十分的注重。那在这之外，日本他们也推广食鱼教育，就是教导学生怎么用筷子来分解鱼啊，把鱼吃得干净，也常常会针对营养价值进行菜单的调整，比如杂粮入菜来补充矿物质，或者是将学生不爱的食材比如菇类青椒啊，就会思考要怎么样在料理上有所变化，使学生的接受度提高，就是在方方面面都投入了许多的心力。那大享的专案经理洪婉瑜也提到说，像台湾的营养师常会特别介绍产销履历啊，或是食材来源等等，但是在日本其实他们是有一个稳定供应学校营养午餐食材的叫做给食会，直接跟学校来做接洽的，所以像台湾的这个机制其实对日本来说反而是陌生的。其实台日的食谱交换计划啊，因为食材的选择、人力还有设备跟烹饪方式等等，要还原出彼此的食谱其实对双方而言都是个挑战，因为像台湾开出的菜单啊，就是把我们经典的饮食文化纳入，像是卤肉饭、高丽菜咸饭、四神汤等等。那日本的厨师要怎么样将这个卤肉饭复刻呢？他们其实前前后后调整了三次才还原出相近的味道，但是也不负众望的日本学生非常的喜欢。那还有像是台湾的水果其实也非常受到日本学生的欢迎。除了食材还有人力等等的条件啊，双方也需要应对各自政府所订定的营养标准来对食谱做出调整。那最终的这个食谱交流成果大享也都发表在官网上，所以全台各地的营养师其实都可以来自由的运用哦。那再来要介绍的是大享在2023年跟农粮署合作发起的学校午餐红豆泥偶一系的教案甄选活动。其实这个活动呢，就是台湾国产红豆入校园，鼓励营养师以红豆来设计食谱。其实在台湾的红豆自给率非常的高，而且营养价值丰富，以屏东高雄为主要产地，是秋冬重要的经济作物。一般我们对于红豆的想象就是只有红豆汤嘛，然后也是制作成甜品居多，再加上学生其实对于芋头啊、绿豆、红豆这种会口感沙沙的食材接受度不高，所以要将红豆入咸食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这个行动呢，就跟三个产地的农会来合作，分别是屏东万丹农会、高雄美农的农会跟大寮农会，将农会弃作生产具有产销履历的这些红豆直送到学校，再透过营养师的创意去翻转学生觉得红豆不好吃的印象，也因为采用本土食材降低了食物里程，同时呢也能够建立学生对国产食材的认同，这样一来台湾的农产业才有永续发展的可能。那就有其中一位营养师是来自南投县盐丰国小的张佩琴营养师，他就设计了荷叶相思红薏仁蒸软排的一道食谱，它是以母亲节为主题搭配食育教育， 然后再运用知识绘本来带领学生思考说红豆是怎么来的啊，还有与环境生态的相关性，再直接试吃国产红豆和进口红豆的差别，最后再手做南瓜红豆煎饼。其实在这个食农教育或是饮食教育营养教育的过程中，品尝跟动手做常常都是最直接的方式哦。我们常说食农教育其实就意味着教育在这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一角，那教育教学推广就会需要人力。那目前台湾其实因为营养师还有厨师的人力非常不足，所以在食农教育现场就常常有许多的挑战跟限制。那在这个分享会上，大享食育协会有提到，其实大家非常容易落入菜色数量的迷思，比如说校园午餐三菜一汤改为四菜一汤就真的比较好吗？越多就真的越好吗？一来我们是要考量现在的营养师厨师人力是不是能够去负荷数量的增加，而且重点其实应该放在校园午餐它的色香味是否俱全，可以刺激学生的食欲，还有它的美味程度、安全卫生、营养均衡等等。否则你数量增加了，其实大家吃不完也是厨余量变多了。那其实在这之外，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的去赋予食材背后的故事还有意义，让校园午餐在这个食农教育还有饮食教育营养教育的一环中才能扮演它重要的角色，也才能够进一步启动台湾饮食的文化跟传承。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
识时务者为俊杰。